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就是在众人面前发言，发表自己的感想之后，事后觉得好后悔，很懊恼，甚至会有羞耻感呢？那为了让自己不要有这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不要继续内耗下去，那么就会告诉自己，以后在众人面前就是不要发言，保持沉默就好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如何聚会呢？而且刘文的工作呢，就是要在麦克风前跟你分享这些好书，有时也分享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经历哦。怎么能够完全沉默不言呢？好，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心中有罪恶感和羞耻感，这些已经过头了不健康的情绪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使我们不断的内耗的。今天会继续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到第十三章，向罪疚感与羞耻感立界限。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仍然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这是出于我》，经文在诗篇第119篇7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7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是出于我。从诗篇作者个人的经历中体会到，每一个苦难都是上帝所允许的。下面一则故事点出了何以慈爱的天父允许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一些苦难。一个小女孩某日和哥哥去附近的一处小山丘，那是她哥哥经常去玩的地方。当她来到山脚下，发现山丘如此陡峭，而且全是石头和坑洞不平的路，觉得十分失望。她埋怨说，为什么连一个平顺的地方也没有，竟是崎岖不平的石头呢？哥哥对他说，对呀，若没有这些坑坑洞洞，我们又怎能爬到山顶上呢？哥哥显得经验老练多了，他知道这些石头的好处。同样的，上帝允许我们生活上遭遇困难，因为他深知圣徒懂得把人生中的绊脚石变为登上属灵更高境界，成为得胜的祝福的垫脚石。主所安排的一切事都是经过他全然智慧的设计，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是神所允许的，为的是安慰我们或磨练我们。没有一个环境是在上帝控制范围之外的，因为上帝说，这是出于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偏行己路而落入陷阱中，而是能够在凡事上愿意警醒和顺服。虽然我常常仍然不明白苦难的意义，但是当我顺服，知道这是你所允许的，帮助我就默然不语，深信你的计划和美意，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必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绳爱索》。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立定心志》。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在主圣洁光中。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是否你会因为有很重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而感觉好像是喘不过气来，压得你肩头十分的沉重，想甩都甩不掉呢？如果总是背负着这样的感受，那么很难经历什么是在主里面真正的自由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的老我，我们过去成长的背景、原生家庭的影响呢，常常还是会拖着我们，使我们好像带着沉重的步伐无法向前。但是刘文鼓励你，我们在真理中可以得到自由，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渐渐脱离老我的辖制。继续来看这一本《为内耗立界限》第十三章，向罪疚感与羞耻感立界限上半段。诗篇第二十五篇第三节上半节说到：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罪疚感的名词意思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行动或想法违背了道德或个人标准而产生的痛苦情绪。羞耻感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一种因个人信念或他人观点导致的痛苦情绪，由于自身行为、想法、环境或经验等，认为自己差人一等，不值得被爱或被尊重。若能舍弃内心的羞耻感，换来充满喜乐和创造力的人生，那情况将会如何呢？卸下重担并脱离羞耻感，其实比你以为的更可能做到。请继续阅读，看看该怎么做。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并不羞耻，然而罪的出现也使得羞耻感随之而生。直至今日，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令人痛苦的情绪。羞耻感的重担来自恶者和他人，也来自你的内在批评家。知道自己是被爱的将会带来自由，恶者却想要拦阻这样的自由。人会表现出行动、伤人的言语、白眼和紧皱的眉头，借此来伤害你。而你内在老爱羞辱人的保卫者，则会不自觉地上钩，甚至带来更多定罪，也增加自我隔绝的危险。当生命充满自我毁灭的羞耻感，你该如何改变，进而发现接纳自己所带来的平安，同时接纳身为人的限制以及上帝所赐的潜能呢？在这一章中，我们会探究该如何开启关键的转折，迈向满有良善、创造力和真诚关系的人生。你可以为被误导的内在批评家重新指引方向，也可以与心灵中疲惫、承载罪疚感和羞耻感等重担的部分成为朋友。所以请踏出你的堡垒，接受耶稣渴望倾倒在你生命中的珍宝，因为他深深地爱着你的心灵。朱莉这么说：我受伤太深，几乎喘不过气来，说话时双手紧紧握着，这批评就像刀子插进我的心里，不管在工作上多努力尝试，我都只觉得自己越来越被甩在后头，真是失败透顶。朱莉来找我，因为她与主管杰夫的关系相当紧绷，需要外界的帮助。杰夫控诉朱莉在某个重要专案上没有做出合理的贡献。不久前，朱莉的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她。与此同时，她儿子在丢了工作之后，准备搬回家。 朱莉向主管解释自己表现不佳的原因，主管却反而对她更多指责，说她不可靠，抱怨自己加了多少班，只是为了补上绩效空白的部分。噩梦让朱莉在夜晚惊醒，当她无法再入睡时，便会清醒地躺着几个小时，反复思索自己遇到的困难。隔天再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班，心里倒数着可以下班的时刻。他的情绪已经瘫痪，老是幻想着逃离这些痛苦。他发觉自己在想，若我不存在，事情会简单许多。但这些令人羞愧的想法反而让他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当我与朱莉谈话时，我看得出来她非常努力，试着客观看待自己的处境。她明白主管因为替她收拾工作的烂摊子而感到气急败坏。这些烂摊子确实是朱莉的人生危机造成的。但姐夫怎么一点都不同情她呢？她大声说，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值得信赖的好员工。姐夫所做的竟然只是大肆批评我，要求我更努力工作。不论朱莉多努力想保持乐观，姐夫控诉的话语早已扎根在他心里。当咨商继续进行，我问朱莉是否可以试着描绘出内在的羞耻感。她闭上眼睛，在祷告中运用想象力，说羞耻感就像一支箭直直刺穿她的心。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画面时，我问他对此有什么感觉。他说发现了另一部分的自己，同样也充满批判，也就是射出那些箭的部分。这位内在批评家似乎拾起了杰夫的箭，再转而羞辱他，说道，你真是个没用的废物。朱莉说，我试着告诉自己，杰夫是个没心没肺的混蛋，但再把箭射回去根本毫无帮助，那只会让我感觉更糟。我猜这个爱批评的部分还宁愿我感觉羞愧呢。我问朱莉，在心中一再重复杰夫严苛的言语，对他可有帮助？他说没有，但内在的批评家并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然而，当他发挥好奇心，把注意力聚焦于这个爱羞辱人的部分，这部分的他就开始变得柔软，愿意让步。朱莉说，我觉得平静多了，表示圣灵引导的自我已经开始发挥领导力。我问他是否想要邀请耶稣靠近自己，相信耶稣知道如何在他的痛苦中赐下帮助。朱莉感觉一阵泪水涌上眼眶，她说，是啊，当我听见你说耶稣也许可以帮助我找到出路，我看见一个画面，是一名受伤的婴儿，我年幼的内在部分需要知道有谁愿意陪伴他。他感觉自己一无是处，但知道耶稣可以挪去这样的感受，因此四处张望，想要寻找耶稣。现在耶稣正用双臂抱着他，说他有多重要，也很想要与他同在。我问，这部分的你需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呢？朱莉轻声地说，耶稣的平安。他终于能感受到属耶稣的平安了。当朱莉得以聚焦，伸出友谊之手，并邀请耶稣来贴近他里面爱羞辱人的内在批评家，便找到了批评家企图保护的流亡者，也就是他一切痛苦的来源。朱莉寻求耶稣的帮助，去关怀年幼的内在部分，也就是他在祷告中看见的那名感到无用又孤单的婴孩。他卸下重担，感受到耶稣十分温柔地让脆弱的流亡者放下心来，因此内在变得更有力量。当朱莉不再羞辱自己，也不再背负着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的重担，就得以做出一些计划，全力捍卫自己。他提出休假要求，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康复。可以看出，他积极整合努力工作的保卫者，已经加入了他的内在家庭。从朱莉的故事可以看出，羞耻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重担，由脆弱的流亡者辛苦背负。 因他相信羞辱人的内在批评家所发出的伤人讯息，那就是你根本就不够格，你很糟糕，不值得被爱。背负这个羞耻感重担的内在部分会相信自己毫不重要，整个人都格格不入，全有或全无，思想非黑即白。这些部分就像坏掉的唱片，一再重播某段阴郁的副歌。也许你尝试忘掉过去，努力向前迈进，但痛苦并不会放过你，只会感觉自己被困住，难以招架。背负羞耻感的重担会随时间不断削弱自尊，让你的心寸步难行，扼杀所有喜乐。要是这两部分的自我，羞辱人的内在批评家以及背负羞耻感的流亡者能够成为你的盟友，那情况将会如何呢？只要经过一段合适的时间给予应有的关注，他们确实可以成为你的盟友。医治的过程就从温柔的聚焦于这些部分并倾听来开始。要感谢内在批评家和背负重担的流亡者这么努力工作，要更多认识他们，透过圣灵引导的自我给予陪伴，帮助他们找到安息。下面举的例子就是我个人生命的医治过程。有一次和几个朋友谈到从限制中学习，我发现自己开始分享过去行经的阴暗幽谷。隔天早上醒来，我因羞耻感而觉得几乎要窒息，我感到浑身不对劲，只想消失，整个胸口揪在一起，肚子也很不舒服。我完全被海啸般的悔意所吞没，想着这些人以后还会跟我说话吗？我是不是让他们难以招架？我干嘛老是冲出去毁掉一切呢？接着又问自己，我该怎么让这些痛苦消失不见？值得感恩的是，我想起了，对了，可以开始内在大回转。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羞愧的感受，同时意识到内心有个愤怒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对我极为愤怒。我可以想象那个充满批评的内在部分如何丢出各样羞辱和污秽的言语。哇，我在心里想着，幸好没有人听得见我脑袋里的声音。我懂你，我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给予回应，而我内在批评的声音很快就放软了态度。这还真的有用啊，我这么想，脸上浮现出微笑。我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继续倾听内在的声音，羞耻的感觉便逐渐消散。聚焦并建立友谊确实帮助我放宽心。接下来呢，我想着，哦对了，发出邀请。因此我邀请耶稣来贴近已经疲惫不堪的内在批评家。耶稣说，我爱你，也以你为荣，你拥有好多可以分享。哦，我真的好爱耶稣，他真是美好。我内心充满愤怒的批评家把这份怒气交托给耶稣，而内在流亡者也把羞耻的感受交给他。有了耶稣及圣灵引导自我的同在，我的内在批评家向后退开，不再严厉斥责我。之后剩下的只有充满好奇的提问，我这样分享合适吗？我是否不该分享自己痛苦的经历呢？只要找自己的界限委员会谈一谈，就一定会带来帮助的。因此我打给艾丽森，问她是否认为我的分享是有帮助的。她说，当然，你的分享帮了很大的忙。我听了笑颜逐开，部分是因为我的分享恰如其分，部分也因为我带领自己经历了一场成功的内在大回转。我照顾了自己内在受伤的部分，让艾丽森不必成为第一个对我做出回应的人，减轻了好友的压力。我也很感激好友给予的肯定，能从他那里听见上帝已经告诉我的信息，真的很好。你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像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
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到第十三章，向罪疚感与羞耻感立界限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属于你，求你来掌管。